他们有个学习的机会，也非常欢迎这位执事弟兄啊，有的请假，有的放弃自己的工作，专程来参加，主要是祝大家。我是16号回来，所以能够赶上你们这一班的课。我的课一共有16节，是要讲启示录，但是启示录一共是22章，16节说起来是不够时间的。不过我讲一个大概，那你们有黄以丽莎长老留下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录的研究，听了一个开药啊，以后自己去读读，多读几遍启示录研究，大家对启示录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应该要不断的对这个神的爱啊有一种感动。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4节所记载的，说基督的爱激动我，激励我。主耶稣基督不但舍命来为我们开了天国道路啊，因为我们的相信接受洗礼，白白的赦免我们的罪，请我们为义，还接纳我们做神的儿子啊，有永生的盼望，这是神的爱当中最大的爱。其次就是让我们平安的活着，就是说留给我们生命，这个是比剩下多少钱都更宝贝的。说明每一位啊，至少都多了这两种大恩。那多到主的恩呢、我们人是一种知恩呢、又想要报恩的一个动物。所以我们活着的人应该要为主而活了。报答主恩，为主做一点，但是要为主做工啊，需要学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要有个学习，没有学习没办法把工作做好。你只说要开车也是一样的，你要开计程车要先学习，拿个执照。这个执照是表示说，政府认为你这个可以驾车。那我们要做主工，必要学习道理。不过学习的目的，要做主工之前呢、应该是要先为造就自己。我们要立人，以前要先立己，自己要先站好。才有办法救人，所以一切的学习应该是先为自己，为着自己的心得，那进一步的为着要服侍主，要抱着这种动机来学习，这两个动机不要偏移，但为着自己就不够，那为着别人也是不对，应该先为你，再为别人。因此这个道理的学习之外呢，要求这个做的学习很重要。这个做人，基督徒做人就是要服侍人，像马太这个20章主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人服侍他，要服侍人，甚至为人舍命。所以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呢， 学习主的道理，第二面要学习谦卑的做人，就是每天呢、啊，不是人家的服侍我，我们要找机会都服侍大家。这种服侍的学习不要忘记，这是灵修当中很重要的一点，谦卑的服侍人，爱心的服侍人。第三，我们要求能力啊，啊，你现在道理懂了，做人也不错，啊，但是就是没有主的能力同在，这个工作也没有办法推行，所以虽然时间很课排得很紧，这个很紧，但是我们应该多抽出时间，一组交通啦，啊，大礼拜堂，又有祷告室，又有大礼拜堂。我们都随时会那边去祷告的。那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启示录，翻开课本，课本先看目录。到读一本书以前，要先看目录。看目录就晓得这本书里面呢记载一些什么事情。关于这个道言呢，就是第一页到第七页这一段，你们自己去看一看，不必有什么解释的需要的。那第一篇注言，就是从第一章一节开始，黄长老他是会说直接的一节一节的这个解释，一直到最后的一章一节。这个新约一共有27卷，旧约是39，39、27加27，一共66卷。那么这个66卷对写作、对书卷的安排来说，是最后的一卷。这一般都是你主后9年以后他，是使徒约翰，啊，受罗马帝国的迫害，被流到一个海岛，在那里。看到异象，听到声音，写出来的。所以，我说你我们要学习圣经，最先来看圣经，不要看参考书。我们要有这种习惯，因为你先看参考书，你会被参考书啊影响。要先祷告。自己看圣经，那自己看圣经，对这个圣经啊，你比方对这一章有什么不明白的啊，你再去看参考书，去算你参考书。那要看参考书，第一步要先看自己的，看我们教会的长子传道写的。因为他们的想法可能和你比较接近，也比较不会错，就是你自己去看外教会的参考书很危险，因为你自己判断不出来对不对。好像弹琴，人家弹五线谱，就是你不懂五线谱，他弹的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判断。我在新学院上课的时候，是每一章啊给学生轮流去讲，就是说把黄长老的解释啊介绍一下，也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那再来就是 对黄长老的解释，他有什么意见先讲？好像我们出了一个东西啊，是甜或者酸，应该有个感受的。黄长老这样解释，你有什么意见？你要先讲，讲了以后大家发表意见，最后我才讲我的看法。我们是采取这个方式。不过因为只有四六节呀、啊，没有办法采取这个方法。我们就对这个第一章一章一章的看，那我把那个要点讲一次。现在看启示录第一章，这个启示录是怎么来的？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请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从这一节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启示录是主耶稣的启示。那启示什么事情呢？启示必将必要快请的事，将必要快请的事要指示出来。那要指示谁？指示他的众仆人。那方法就是差遣使者，就天使约翰，就这个启示要过约翰，那约翰才把这个启示去转达给主的众仆人，是这样的。第二节，那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这个启示录里面呢，很多意象，大部分是看见。所以这个启示录，这不是由很自己去想象，把他的思想写出来的，是他把所看见的写出来，这样。所以根据这两节，我们很单纯的能够接受啊，没有疑问的启示录就是基督耶稣启示约翰啊，那通过约翰要告诉他的众仆人。第三节说念接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一定如其尽了。念经书上预言，以前不是像我们现在啊，能够买到圣经，我们现在也花了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钱能够买到很好的圣经。以前圣经啊都放在教会犹太人的会堂，有用这个贴垫锁起来，不准拿出去。所以要念呢、啊，就是要在教会念，那要听也要到教会来听了、一样的这个启示录就放在教会。那教会不但有启示录，还有其他的书卷呢、圣经，但是念这书上预言，也可见就启示录大部分是关于预言呢，和一般教训不太一样。那听见的、念的、听的， 所以能够听到这个启示录的有福气，但是不但听还要遵守，要念听遵守，这是有福气。因此我们这个念这个启示录，虽是启示录，不单是要听，要怎样遵守，那我们就有福气。因为入其境，这个入其境说耶稣快要来的意思啦。那第四节，约翰就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个亚细亚不是我们这边的亚细亚，是这个我会给你们一个作业，你们把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写起来，就看圣经地图啊，几分钟就有办法写出来的。他就写信给亚细亚这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啊，叫做什么教会啊？我们看过十一节，我所看见的当写在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大以优所史梅纳别加摩推亚推拉沙比菲拉提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个启示录就是写给这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在哪里？你们现在翻开地图后面的这个地图，后面的地图在那个使徒行传地图啦，就是第一章。我说第一章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再来那一章呢。这里有几个省份啊、哦？右边呢，那个红色的一个加拉太是吗？加拉太。那这个左边绿色的一个亚细亚啊、哦，找到没有？亚细亚，有这里不？啊，那亚细亚这里呀、啊。就有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七个教会了，推呀推啦，找到没有？沙地啊，北加摩，有手，有手是用那个比较大的字写的。你们今天呢、晚上睡觉以前要把这七个教会写出来。就很简单的，那这个地图哈、哦，地图主要的是要写这个亚细亚，这七个教会，所以不必的不必啊，包含太大了。这个部分，那主要的就是把。那七个教会画出来就好了，要怎么写怎么画你们自己去考案好，是不是要放彩色，这是你们自由，不过画地图最好能够给人家啊看得很清楚，那个就好的地图了。 好看回来第一张，我没有办法一节一节解释了，我把这个讲一个概要就好。那这里第十节、第九节、啊，第九节有记载，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约翰是使徒啊，十二个使徒当中年纪最年轻的，他也 活得最久的啦，一般都认为他活到九十多岁，因为他的年龄应该是比主耶稣还年轻呢。那他自称我是你们的弟兄，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虽然说有长老、执事、传道，这个是表示他的职分的，他是当传道的，他是当长老的，他是当执事的，这个不是阶级，我们教会里面没有阶级，没有，也不是说长老大就是小就是大，传道小，这种经论都是不懂道理的人的经论。我们教会是一体吧，弟兄姊妹一体，那每一个人的功能不一样，好像所以说的功能，嘴有嘴的功能，耳朵有耳朵的作用了、这并不是说嘴和耳朵哪一个大，或者眼睛和这个手哪一个大，不是大小问题。所以教会绝不会有一种用阶级观念的大小的一个一种想法。他是使徒，他是长老，但是他说我就是你们的弟兄啊，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同有一位父亲啊。那他说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当时这个教会是在迫害当中，所以为了主耶稣，他们受了很多的患难，这个国度就教会，所以他们做了很大的忍耐。那么在这个患难呢，忍耐有份的，他又在患难中有份属夫妻了。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对神的工作劳苦上有份，这是福气。在教会里面呢，人家好劳苦，他好像做老板，什么都不动，流汗也没有，吃力也没有，那不是一件好事。他说为神的道啊，他必流到波摩的这个海岛上，波摩的海岛上一个海岛，你们现在翻开那个地图，就是刚才看的第一张，找到了没有？这里不好，很容易找到。他就是在这个海岛上，可能是比好像现在我们台湾啊那个叫做绿岛什么岛，安涛书啊，那边有一些犯罪的人啊，都把他送到那边去了，要逃跑也困难了。好，还没找到的没有关系，休息时间去找。所以他得到这个启示啊，看到异象是在这个海岛上，这个海岛很小。再看下去第十节，当主日我必向你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好像吹号的声音。十一节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送给这七个教会。这个这一章呢，有个解释上有个经论点，就是第十节。第十节这里记载主日，这个主日是主的日子了。这个在外教会来说，他们说这个就主耶稣的复活日，所以他们那个Sunday school 啊，那个儿童聚会啊，在星期日举办了、他们说兴起就是主耶稣的复活日了，但是那个是他们讲的。主耶稣在七日第一日复活没有错，可是这里所说的主日，并不是主肉啊，耶稣的复活日， 不是只说兴起日，就是按字面来说，这个主日应该指着什么？指着哪一天？主日，主的日子了。你们想，啊？主的日子应该是安息日的，对字面来说，啊。以赛亚58章，在耶和华的日子，调转你的脚步，是吗？啊，看看以赛亚58章。以赛亚58章，这里是谈到安息日的事情。13节，58章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为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耶和华的圣日，主耶稣也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该杀的物是主做税金呐，要纳税；那神的物是主做1/10啊。对物质来说，虽然全部都是神的，但是1/10是主的，要分别为圣。那七日啊，这个这当中啊，安息日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对住面上说，你现在是要说书间呐、啊、地点呐、啊，啊，是在什么地方？就波摩的海岛上，在什么时候？就在主日，就在主日，他听到声音，看到异象。照住面上应该是要解释做安息日的，主要是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应该讲，不过这个主日另外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啦。这个是黄长老在启示录这本书啊，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写的。不过那个是一个很深奥的启示。那12节看回来，第1章12节，就12节。就是谈看到这个灯台。那13节，灯台中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啊，腰束金带的，头发洁白，眼目如火焰。16节，右手拿着7星。即使看到主耶稣的显现，但是这并不是主耶稣的真体啦。这个7个灯台是指着什么？后面有解释啊，看那个1章20节，20节最后那一节就那7个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这7个教会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亚细亚的7个教会。那这个7个灯台当中有一像人子在那里走来走去，表现主耶稣与他们同在，主耶稣在照顾他们的。那这个每一个描写好像说穿着长衣啦，梳着金带啦，种种种种，这些黄章老都有相当详细的解释，什么树顶的意思了。那16节，这个拿着右手拿着7星，这7星啊，就是刚才我们看的20节，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看第2章第1节，你要写信给右手教会的使者。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史密拿教会的使者。我另外留意这个信啊，7封信都是写给使者，不是写弟兄。 第一章第一节啊，就是说要把快钱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呢、啊，众仆人就是主的仆人，所以这个是每一个教会的对我们这个长子了，长子就是教会的主的仆人，也是就教会的使者。所以主耶稣他是要把这七封信写给这长子，没有长子的地方就是负责人啦。十七节第一章，那约翰看到那个很尊严的主耶稣的这个形状啊，他就扑倒，好像死神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显现而已，这个形象是显现，不是真体的。这个真体我们要等到主耶稣再临才能看到。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主耶稣的真体还没有人看过，那过去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以后啊，门徒也常常看到主耶稣的显现，但是那个显现啊，那个都不是真体，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以下所看到的主耶稣这个形象，这是一种显现，不是真体。这个真体要等到啊，我们啊有福气啊，在主耶稣再临那时候，那一天呢、啊、就能够看到他了。好，我们看回来第一章，第一章的这个十九节，所以你们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对这一节非常重要，所以黄长老他也对这一节有用相当多的这个篇幅啊解释。这个启示录的解释，一般教会很普遍的，这个一般教会的这个终末论哈，终末论是有关呢、啊，啊，耶稣再来，以耶稣再临做中心呢、啊，前后会发生的事情，那是关于终末论，也叫做末世论，啊，末世论，末世论。那些对个人来说啊，就是人死，死后到哪里去，啊，那耶稣来的时候要复活。复活以后又到哪里去，是关于这部分的道理，叫做末世论。我们的这个神观、啊、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的这个末世论也和一般教会大不相同。一般教会的末世论、啊、可以说分为两种，但是里面一种啊现在差不多都没有人相信，就是千年呢、啊，千年王国论、啊。这个千年王国论，他们分为这个前派和后派，他们都相信耶稣要在地上啊做一千年的王，但是在什么时候要在地上建设一千年的王国呢？分为两派，所以前派是说，啊，耶稣啊，要先来了，啊，先来， 耶稣先再临，再临以后，就是一千年王国实现以前呢，耶稣要再临，这个叫前派。后派是说，一千年实现以后，耶稣才再临的。那这个一千年王国实现以后，耶稣才再临的理论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世界慢慢会变好，那将来啊，大家都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做救主，所以地上就没有战争了，能够实现啊一千两年啊耶稣统治的这个时代。那么这一千年实现以后耶稣才再临，这个叫做后派。但是这种主张的人啊，说起来他们虽然营造圣经，但是他们的所营造的圣经不对。他们虽然这样主张，他说世界啊大家都会信耶稣的，也不会再有战争的，可是这种神学理论出现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死了好多人。不但这样子，共产党又出现反对耶稣，很厉害。再来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发生了。他们说世界会和平的，全部会相信耶稣的，结果不是的。他们说罪恶会消灭的，但是实际上罪恶一直增加。所以说世界会实现一千年的王国以后，耶稣才再临，结果后派现在差不多没有人相信。现在得势的就是前派，所以前派他们是说耶稣要先来，耶稣要先来啊，就是耶稣要在一千年王国实现以前先来了，所以他们这一派人是常常说，好像现在一般基督教，他说耶稣要来，所以大家要准备。他们说耶稣要来，他们所说耶稣要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教会被提的意思，教会被提。我以后分给你们一张表，看那个表比较清楚。这个叫做教会被提的，教会被提。两个人呢、在推磨啊，家是里面一个得救的被提，两个人在睡觉，好像夫妻的，叫耶稣在晚上来，那提一个放一个，提一个放一个。就是耶稣在今天晚上来啊，那太太得救了，明天早上丈夫就找不到太太咯，因为太太被提了，都被提到天上去。那剩下这些人是不得救的，那么这些不得救的人呢，他们要经过这个大患难，这个大患难有七年。那这个大患难过了以后啊，这个被提的这个信徒要按耶稣再临了，按耶稣再临。那么在这个七点当中，有好多人啊，因为受磨练，他们也相信耶稣了。那从被提从天上又降临的这些信徒要建设一千年的王国，是这样的。所以千年王国实现以前呢、耶稣要先降临，就必须是耶稣降临。我看这个分界表以后再说比较清楚。所以啊，他们这种前派的对启示录的解释，他们认为一节一章到三章是关于属灵时代的， 也是教育时代，四章到二十二章啊，这个是管理千年王国时代的。因此那个和教会啊没有关系。你要看那个外教会启示录的解释，他们的观点大部分都是这样。因此他们对这个第四章以后啊，他们就多给他解释在这个千年王国里面要实现的，和教会时代现在是教会时代没有关系。可是黄长老的判断不是这样的，他根据这个一章的十九节，就我们中国人的翻译本身啊，念起来也不通顺。我们再看一章十九节，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前的事都写起来。应该是说你要把你所看见的有关，那你所看见的有的是关于现在的啦，有的是关于将来的。他在海岛上看，主耶稣给他看，看的就写出来，就启示录了。第二章以下，那这个这些呢，有的是关于现在的，有的是关于将来的。或者说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与将来的事啊，说起来文字上意思上不通了。所以黄长老他参考别的翻译本对这些详细的这个解释，也就是说启示录就是分两段，分两段就是一章到三章，那四章到二十二章，就这样。那么这个一章到三章是现在的了，现在的这个是将来的，这个那这个现在和将来的分界线要怎么分呢？问题是在这里。第一章归属素颜，第二章第三章就是写给七个教会。那么那个七个教会的实在那个情形是那个样子的，有所教会就是失去了爱心，老底家教会是不冷不热。当时七个教会前景的确是这样的，所以约翰所看见的有的是关于现在的。那问题是这个将来的起点呢、啊？将来的这个点呢、啊？这个起点从哪里算？结果判断和启示录整个启示录的这个解释有最大的关系。就是这个起点，将来的起点解释错了，那这个启示录的解释就靠不住。那黄长老他花了很多时间呐、啊，他老人家到了他晚年，就是都研究启示录。那他住在那个杂波丁里啦，现在的深港教会的前身呐、啊，他还走路进去。那是台湾，我们台湾第一间真的是教会，很可惜那个不被，因为后来他的祖孙呐、啊，把那块土地都卖掉了，所以第一间教堂通通抽掉了，现在变成水田，现在没有办法再看到那个会堂。那他老人家就在那边呢、啊，就是一直研究启示录。那安息日呢，好像文主教会的文主教会本来就要到十五章的去聚会啊，十五章先去教会。那黄长老每个安息日都是讲启示录，那乡下人听不懂，很可惜，听不懂，因为他的头脑就被启示录充满。那我们有时候啊去拜访他，一见面他就讲启示录，提出一些问题呀、啊，大家谈论，他的看法是这样子，啊，我们看法怎么样？那么黄长老这里这个将来的起点呢、啊，就是 就是晚礼圣灵降临开始，晚礼圣灵降临，也就是春礼啦，现在的圣灵春礼，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判断正确的话，啊，那这个方丈来的起诉的结束差不多了。这个预言的应验的时间性很重要，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应验的，你如果是在那个时候应验的，那你的解释就错了。我个人我还是这里黄章啊，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他写这本书哈，常常提出传道者会议啊讨论啊，有一些重大的。所以说起来，台湾的长子传道者以及传道人呢、啊，啊，可以说大部分呢、啊、是同意黄章老的解释。因此第四章以后，啊，既然是晚雨圣灵降临以后，到耶稣再来，啊，要应验的，那我们就以这个观点呢、啊、来看看得很清楚。现在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主后，我观看呐、啊，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处处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请的事指示你。”啊，好吗？我要将以后必请的事指示你啊。第一章十九节说现在的事和以后必请的事，所以以后必请的事是从第四章开始的。那么第四章的起点呢、啊，就是晚礼圣灵降临。这个旧约时代哈、哦，旧约时代有七个节期，第一个节期叫做什么？啊？逾越节，对，第二呢，五旬节跳得那么快，啊，除孝节，第三呢，初熟节，再来五旬节了，好吗？这四个节期一套一组，从一月十四号开始，一直连下去，四个节期一组，那再来就一直顶到七月一号。第五个节期，七月一号是什么？垂脚节、赎罪节，最后祝棚节，是吗？祝棚节就已经说完了，大家很简单的当那个束珠啦、束珠，当那个帐篷，在快乐。即使仪表啊说不完全了，大家过着很简单的生活，点火一束在了。所以这个七大节期啊，这个是很有很重要的仪表。那这个七大节期分为两组呢，一到四，五到七，中间渐渐的。嗯，所以属如时代啊，主耶稣为我们死，一直到五旬节降临应验，应验以后呢，这个有个空淡，渐渐的，到了晚礼圣灵降临啊。再来，神要做大功，来完成这个最后救人的使命。那主耶稣在马太啊十三章一讲七个比喻啊，这个七个比喻，一直第一个比喻到第四个比喻一组。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撒种，第二白子进入这个田地，第三呢芥菜种长大是吗？第四呢？团团的面啊都发酵，即使从主耶稣的使徒啊传开福音呢、啊，以后异端进入教会，孩子进入田地啊，到了天主教时代虽然长大了，教会啊很扩张啊，可是鸟宿在枝上，那个鸟第一个比喻主耶稣解释是撒旦魔鬼。那一到四的比喻都是同一个地点一个时间讲的，所以解释上要统一。 第一个的飞鸟撒旦，第三个飞鸟也撒旦。教会虽然呢、啊、发展了、啊、长大了，天主教时代传得很开啊，可是呢圣灵离开啊，魔鬼停在里面。第四个是船团都滑笑起来，这个笑没有一个地方说好的，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笑是好的，笑是主说罪恶，主说异端。利未记虽然有记载要献饼啊，啊，要加笑，啊，那个是表示信徒啊，或者大说大姐教会有笑，有笑是有罪的。可是你要献给神做星星的这个祭呢，要烤啊，要烤，一烤那个笑啊的作用就消失了，是不是？这就是要把罪恶消灭。有笑没有错，我们本来就有笑的饼啊，但是这饼要用火烤啊，烤了以后那个笑就没有作用了，没有作用就等于没有笑啊，才香香啊，神才接纳的。所以这个笑没有一个地方说是好的啦，啊，所以这个一道是这个是表示着这个教会啊，从这个完全使徒时代教会是这样。可是这个教会不是永远被掳的啦，啊，好像旧约时代圣殿被烧掉，百姓被掳巴比伦，这是一个重大的一表，哎，这个圣殿一表教会有时候会被烧掉，可使徒教会实在是被烧掉失败，但是到了神所预定的日期啊，还要复兴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现在啊，现在就是五六七，第五个鼻是什么？啊，找到什么宝贝？第六呢，找到一颗很贵重的珠子。宝贝只做圣灵，圣灵再降临；珠子只做真理的，就是一颗一粒啊，他不用说两粒，那是属徒时代所传一次的真道。所以这一段的末世不但圣灵降临，真理要显灵，那这个有圣灵有真理的教会，这才是真教会，这个真教要传，对传出去的撒网做世界传道。现在说起来哈，教会很堕落，没无论旧教新教，但是我们有福气的，进入这个圣灵真教会，有圣灵有真理的，我们应该求圣灵大大充满，现在有机智圣灵的果子，那多到能力啊，来做世界传道的，向全世界撒网，做世界传道。所以这个第四章以后，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从晚里圣灵降临以后啊，神要做的事情是这样。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好的，我们这一节就谈到这里，大家默祷。看这个第三章哦。第一章主要的是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录是怎么来的啊，就和保罗所写的书信不一样。这个是主耶稣啊，在这个海岛上给使徒约翰看到异象写起来，所以这个其实大部分都是异象看到，所以这个和他头脑的那些思想啊完全没有关系啊，不是想起来的，不是，也不是内造的，他是把所看到的这就写起来记录起来。但是外教会的人啊，现在就对圣经很多意见，所以现在这个外教会啊，他们不太相信圣经了。我们有一次在阳明山啊开一个在台湾国教会的这个也可以说干部的这个对教育的讨论会啦，那有一个在台湾社会说是很大的教派的总干事啊，他 讲一句话，说啊，圣经敢拢会先进？他是大牧师哦，他是他们的组织总干事是很最要紧的，他们没有总会这个组织，他们大会啊，他们叫总会，那总干事是中的总经理，那他当牧师当那么久了，他还讲这句话啊，所以现在的所以牧师啊，神学家，他现在根本不相信圣经。有些新的神学派，他们那一种叫做人文主义神学派，人文主义是尊重理性啊，人类理性，所以他们圣经的记载，假使以人的科学方法没有办法证明的，他一概不信。就好像主耶稣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他们不信。耶稣为流水是有赦罪的能力，那不信，说哪里有这个事情，分析不起来了，不出来了。那么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都给他什么灵异的解释啊，他不承认这个事实啊，很可怕的。所以现在教会是有不信的教会，教会是长大了，长高了，可是里面充满了异端啊和罪恶和不幸。我去年去看我的孩子和媳妇啊孙啊在巴黎，那我搭飞机到罗马，从罗马就搭车了一直到巴黎。那我在意大利看几间啊天主教的大会堂，里面一间最出名的就在梵蒂冈那个圣彼得堂，那规模是很大那有的也是很大间啊，花了数百多年才完成的。房子外面是已经完成，里面的雕刻啦，一些不是什么装潢问题啊，里面里面都东西，经过了数百多年才完成目前的那个情况。所以天主教礼拜堂很了不起，可是天主教的礼拜堂啊，里面都充满偶像。我说比我们台湾的庙堂啊偶像更多了，那多的要命，又很大很大，一尊一尊啊大的。那玛利亚的偶像啊最热闹，面前好多的大字啊，大家向玛利亚祷告祈求，以玛利亚做中保。那玛利亚那个偶像就胸前好多的这个珠链啊，那是拜玛利亚的人呢、啊，送给玛利亚的，偶像化没有用的，没有用，真是飞鸟啊，实在枝上。那个新教糟糕的，新教现在卖会堂一间一间卖掉啊，卖会堂啊，不是卖店铺哎。我们英国现在哦，对外教会买七间会堂，伦敦。一个叫 Portsmouth， 一个叫 Leicester， 三大旦，还有这个 Newcastle， 爱丁堡，爱丁堡买两间，所以对外教会买七间会堂，相当大，也理想，漂亮，便宜。为什么要卖会堂呢？老的老了，年轻的一辈不来教会。干脆要卖掉，那你卖掉要做实事也不合适啊，店铺当然更不合适的。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我们纽约买两间了，去年八月再买一间了，那一间买$200,000了，买断了。旧金山就是买会堂，洛杉矶买两间，第二间呢这个前面可以停80部的车子，很广阔。美国的教会你没有停车场不可以，会停80部。那时候用$44万买断的，外教一直卖会堂。所以这个外国现在啊，信仰很差，很差劲。同性恋啊，好像旧金山。 同性恋的牧师还给他证婚了，你看什么教会啊？可怕了、啊！所以教会里面根